我们的以赛亚书呢，是从去年的4月24号，好，4月24号，2015年，一直到今天，今天是9月9号，今天就可以把它讲完了哈，实在心里很高兴哈，我们很快的把以赛亚书就讲完了。那其实信息很多，那。当然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有些时候第一次读、第二次读、第三次读，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哈。啊，特别是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因为特别是需要对它的背景啊了解啊明白，那不然的话，我们读的时候呢，很容易会有不同的感觉哈，因为。我们在读这些旧约先知书的时候，如果没有历史背景，我们往往会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我们从一个新约的角度，从一个21世纪华人的角度来看200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我们会有一些的偏差，再加上先知书所写的，他们受圣灵感动所写的并不是像保罗所写的书信一样哈，非常有条理哈，而且时间顺序等等。那么先知所看见的，对他们来讲，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先知他没有看到耶稣基督要两次再来哈，他们心目当中的弥赛亚啊，他们一下子看到他很公义，一下子看到他很慈爱。那他没有分出来弥赛亚要来两次哈，一直到耶稣基督被挂十字架以后这样子才明显的出来。所以因为耶稣基督挂了十字架，那么救恩临到外邦人之后呢，那我们再重新的来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些时候先知所讲的好像是在讲以色列犹太人的百姓当中的事情哈，他们的领受。那有些时候呢，又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其实从这个新约的角度来看，他又好像是在讲教会，因为教会这个事情好像是保罗所讲的，是外面野生的橄榄树接在真正的橄榄树上面。那么我们呢，当然从历史上面从种族上面文化上面呢，我们完完全全就是外邦人跟他们的这个文化传统正统的犹太人来相比的话，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他们的文化哈，所以里面的一些的话语呢，一些惯用词语呢，我们还并不是太熟悉也不是完全的了解。因此呢，我们呢看的时候呢，我们要想说这段经文到底是在讲以色列还是在讲教会，还是两个都有。那有些时候我们看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头晕晕的哈，但是呢我们多看几次呢，大概都可以猜得出来神在这边讲话到底是在讲什么样子的事情。那我们在寻求上帝旨意的时候，我们就看以赛亚，特别是以赛亚书哈，因为以赛亚书前面39章啊，就是讲好像在讲旧约一样啊，后面27章呢，就好像在讲新约一样啊，好像这样子的事情呢，就是神冥冥当中呢就已经呢概括出以赛亚书，就好像是一个整本圣经的缩写。讲到神的公义，也讲到神的慈爱，讲到这个受苦的仆人，讲到他将来要做王。那么我们今天新约当中，我们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再来执掌王权。那么我们在第66章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件事情终于要成就。那这个成就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它里面的一些审判的原则。所以当我们在读66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人世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神学观念啊，但是这些神学观念如果说就单单从读以赛亚书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从一个以色列人的角度看，跟从一个教会的角度看，我觉得我们在读第66章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发现到它里面的意义非凡。那我们待会就能够知道哈。那我们麻烦那个潘姐妹哈，你可不可以读哈？就是以赛亚书66章，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谢谢。
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那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化而战惊的人，假冒伪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贡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证物的事，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我说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当听他的话。你们的弟兄就是恨恶你们因我名赶出你们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们的喜乐。但蒙羞的究竟是他们。有喧哗的声音出自城中，有声音出于殿中，是耶和华向仇敌施行报应的声音。西安未曾娶劳就生产，未觉疼痛就生出男孩。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因为西安一娶劳便生下儿女，这样的事谁曾听见，谁曾看见呢？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既不使他生产呢？你的神说：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涨溢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你们看见就心中快乐。你们的骨头必得滋润，好像嫩草一样。而且耶和华的手向他仆人所行的，必被人知道。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辇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的人身上，必以火与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进入园中，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并可证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时候将到，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我要差到列国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宫的路德和普巴、亚玩，并素来没有听见我名声、没有看见我荣耀辽远的海岛。他们必将我的荣耀传扬在列国中，他们必将你们的弟兄从列国中送回，使他们或骑马，或坐车、坐轿，骑驴子，骑无风驼，到我的圣山耶路撒冷，作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好像以色列人用洁净的器皿成供物奉到耶和华的殿中。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我也必从他们中间取为人为祭司，为立位人。耶和华说：我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到我面前下。 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咒诅他们。 Amen。
好，谢谢。很长的一段，那么刚好呢也是以赛亚书66章呢，就是刚好一个完美的总结哈。你可以在这边66章里面你们看见几件事情哈，就是有审判，也有什么，也有拯救。那审判跟拯救呢，你可以讲说有些时候是同义字啊，就是说当我们说哦神的审判来了，那如果你是神所救赎的，你是听话的，因耶和华话语战兢的人，那你就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什么？因为神的审判对我们来讲是拯救。所以我们的基督徒在读以赛亚书66章，整个66章六卷书66章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看见。我们看见当神用各式各样的灾害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我的心态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当然我们一方面我们求主发怜悯，我们求主发怜悯啊，那些受灾害的人需要拯救。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也可以知道，这是上帝在发怒，上帝在发公义的审判。所以在任何的一种大的灾难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到了有审判也有拯救。那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而言呢，也是一个警告啊，就是说我们呢有些时候生活太安逸了，特别是在北美教会当中哈，现在北美一般的状况就是我们生活太安逸了，那在这个安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往往忘记了上帝的公义啊，特别在美国哈，绝大部分的教会都是在讲恩典恩典，都在讲神的慈爱，那么却有时候会忘记神的公义哈。所以神呢会使用大水啦、旋风啦、恶劣的天气啦、干旱啦，还要来再一次的再跟大家讲说，你不要忘记了哈，我们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所以神呢是一个很公义的神哈。那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可以彰显，特别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看见特别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的，在53章的时候特别讲到神将他的仆人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以无罪代替有罪的呢，却彰显了上帝的公义。所以每次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会在想说，哦，原来我们的罪呢，耶稣基督都替我们承担了。因此呢，我们呢，什么时候呢？心里面感觉到受伤，心里面感觉到压制，心里面感觉到仇敌在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仰望十字架。为什么？为什么要仰望十字架呢？因为所有的痛苦、所有的罪，耶稣基督都替我们承担了。如果我们还在跟自己过不去的话，那换句话就是说，我们还不明白，还没有完全的了解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意义。他要我们快乐，他要我们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刚刚读了这一卷书这一章里面，他说你要乐上加乐啊，你要喜乐啊。所以他在这边一直在跟我们讲，你看到神在审判的时候，你我的眼光都要重新的被打开来。因为那是我们得救赎的时候，一个审判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恶人他会非常的害怕，但是义人就会非常的喜乐。所以我们一直在讲，神的审判呢，只有两种结果，不是天堂就是地狱。你我今天在人世当中，我们所要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往天堂的那一个方向走的。在这个往这条路上走，你就是因耶和华的话会战兢的人，会敬畏神的人。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我们一直要鼓励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读查考圣经？因为神的话会带领出我们对神的信心。 再加上耶稣基督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2000多年前他都已经死在十字架上面了，他爱我们，必然会爱我们到底。所以有任何的时刻我们心里面很不舒服啊，任何的时候我们呢还感觉到有人在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主你是公义的，你必然要替我们伸冤。在伸冤的时候，就是上帝审判世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心应该是很高兴的。但我不是说啊，我们面对这个社会上或世界上的遭遇这种大苦难的时候，我们反而在那边幸灾乐祸，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有审判就代表有人被伸冤了，有审判就代表有人被拯救了，这是我想我要讲的。所以在心态上面我们要有一个平衡，在这个地方我们有这个平衡呢，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好，第66章呢，我们有一些可以很快的分别的，就是说第66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讲到审判。那66章第一、第二节呢是蛮有趣的，他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不是某个神住在某个地方。因为如果你把神限制在一个地点，限制在一段时间当中的话，那个神就不是充满天地万物的神。我们对于神的观念就是说，他是无所不在的，他随时可以跟我们讲话，他随时怎么样垂听我们的祷告。他说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就讲到神什么地方都是他安息的地方，他对他来讲，他不需要一个何等的殿宇来彰显他的荣耀，整个天地万物就是他的荣耀，特别是我们是他的荣耀。第二节非常重要，他说这一切是我所做的，所以我都有了，我何必要人来为我造什么样的殿宇呢？但是他这边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语战兢的人。换句话说，神在这边宣告一件事情，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我不需要，我都有了，这个物质的东西建筑物我不稀罕，我稀罕的，我关心的是，而且我愿意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这个就是上帝要找的人，这个上帝找到这样子的人，他就安息了。你从前面第一节来看，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的神好像一直在世人当中寻找寻找寻找，说这个人是不是因我话语而战兢啊？这个人是不是虚心痛悔啊？是不是知道耶和华神的旨意的时候，知道他这么样高道德标准的时候，他会很战兢啊？战兢啊，不是害怕，是敬畏。这个害怕跟敬畏的原文的字是一样的，可是在表达上面你看起来是一样的，可是在领受方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害怕的时候可能会逃走，敬畏呢就是乖乖的承认接受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神，是值得配得我们尊崇。那这个配得值得尊崇跟逃跑拣选不要悖逆离开他，虽然还是很害怕他，那这个是有本质上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的来看到说，我们的上帝他看顾，他找到安息，找到了因为他的话语战兢而痛心虚心痛悔的人，这个他就找到安慰。所以我们的神在寻找这样子的人，从第三节第四节你就可以看到他寻找这样子的义人，但是他什么？他厌恶那一些假冒伪善的， 就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哈，他们把那些礼仪上面外表的东西呢看作是什么，看作是敬拜上帝啊，那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哈，献公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情。所以神他看内心，他不是看外表。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以色列啊，有很多的时候他们逞着自己的情欲哈，拜神也去拜偶像。因为拜偶像呢，是怎么讲呢？很残暴，而且又很淫乱。那现在在我们现在社会当中，我们不都是很暴力又很色情吗？那这个我们可以从现在社会上，我们在好像很流行，而且大家都蛮追求的，就是这两方面。那你说现在美国有号称有超过50%是基督徒，可是呢，这些基督徒当中还是偏行己路，还是拣选自己的道路，喜悦行可憎恶的事情。那这些的事情呢，并不是上帝喜悦的，所以这些的人来敬拜上帝，也就这样讲：哎呀，你的宰牛杀人啊，像羊羔好像打折狗像啊。因为狗对于神来讲都是不洁净的，猪血那些都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带着一个诚心，没有那种虚心痛悔，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拣选了自己行恶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小心哦。这个地方不单是指以色列，也是讲我们新约的教会。我在说我们看这些先知书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从以色列的历史来看，另外一方面呢要从基督徒现在新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有很重要的信息。第四节，我拣选迷惑他们的事情，那个吕正中的版本他翻译成是我拣选愚弄他们的事情，使他们所惧怕的临到他们，因为神啊呼唤没有人答应，神说话他们不听，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拣选我所不喜悦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呢绝对有能力，人绝对有自由意志，选择听或不听，选择自己的道路还是选择神的道路。那么定他们的罪就在这个地方，他们抗拒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定他们的罪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听耶稣的话神就会定罪呢？因为耶稣所带出来的生命就是要他们怎么样虚己，就是要他们怎么样否定自己，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随耶稣。那这个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是多么痛苦了，多么痛苦的一个功课啊！不见得每个基督徒都愿意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别啊。那么审判他的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讲到这个理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不管是新约的信徒还是旧约的信徒啊，对于上帝来讲啊，都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呢，有些的神学思想就是说，哎，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保证没事，保证都是进天堂。可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神对这些如果说是假冒为善的，他的心，他看见他们献供物、宰牛，好像杀人一样，这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所以我这个是我想要讲的哈。好，第五节又回到义人的情况哈。这个敬畏神的人好像在讲到我们教会，教会里面他说，你们因耶和华言语战惊的人要当听神的话，你们的弟兄，好，这下子也可以讲以色列人，也可以讲教会的人，就是恨恶你们因我的名赶出你们的，曾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的喜乐。他们呢可能就是说，哎，也是一种嘲讽讽刺的话语。 那这个讽刺的话语在历世历代在基督教会里面呢也发生过几次啊，你会发现到在许多的情况之下，有些人他认为他的神学观念是正确的，那他就会逼迫那些他认为不正确的，那在这个逼迫当中呢，他们就什么，他们就残杀自己的同胞啊，这主类的肢体，然后他们以为他们是侍奉神，铲除异己啊，为了某一些不管是神学上面的目的还是政治上面的目的哈，他们不手软的哈，残杀自己的弟兄姐妹，还说是自己是正统的信仰哈。那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当然要很小心哈。我们今天有许多的异端啊，那我们还是有一个判定异端的一种原则在那个地方，我们也不是随便乱讲的哈。我们说他是异端一定有根有据哈，但是呢我们还是用爱来呼唤这些异端的人哈，我不会像说哦，当初他们有几次的运动当中呢，就把那一些跟他们神学观念不一样的人哈，就把他们杀了哈。那当然最有名的就是重洗派的基督徒哈，重洗派的就是以前婴儿受洗吧，在欧洲大陆上面很流行啊，婴儿一出生就受洗了，那他们的神学观念就是说啊，那你已经得救了啊，那你是主耶稣了，为什么你还要再受洗一次？所以凡是受洗再重新受洗的，他们就定为异端了，然后就把他淹死了。所以呢，恨恶你们的，因我的名赶出你们的，他说愿耶和华得荣耀，使我们得见你的喜乐啊。可是在这样子的说法当中呢，冤枉死的教会的弟兄肢体不知道是千千万万，真的是千千万万，很可怜啊。我说世界上的好人哦都是比较吃亏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说呢政治不正确叫做 political correctness， 现在所谓政治正确的言语你就不会有事，你要是一直在宣讲政治不正确的，哎，那你就比较倒霉。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在真理上面我们就要讲清楚，现在对于基督教现今在美国基督教里面呢最严重的冲突就是同性恋。那关于同性恋的议题，我们就说同性恋是罪，上帝要审判。当你讲这种话的时候啊，很多的人就认为你是什么，你是不公义的人，因为你不尊重人权。所以在这个尊重人权跟尊重神话语当中，人就把你分出去。那如果你还是在讲这些话的话，法院要来找你麻烦，很多人要找你麻烦。但是我们是不是因为话语，神的话语占经呢？那我们是不是会被讥笑，被那些在教会当中的人，他们在教会当中也有人赞成同性恋婚姻呢，他们也不认为同性恋有什么不对，那就是会有这一些的人。但是蒙羞的究竟是他们，神在这边讲说蒙羞的是他们，不是我们。我们将来会怎么样？我们将来会看到耶和华向仇敌施暴的声音。所以神作王审判的时候，这一些的人必然会被审判。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呢，这些假弟兄藐视神、迫害神的义人，神一定会为他们伸冤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的66章呢，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就我们看到神审判恶人的原则，我们也看到神去伸冤为义人伸冤的一个原则。那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敬畏神，重视他的话语，还是我们把他的话语用一个不正确的神学观念就把他否定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七节，西安未曾徐劳就生产，未学成就就生男孩。第七节很容易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那个男孩就是耶稣基督，好像out of nowhere， 就是 不知道从哪边来，就跑来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谁？这就是拯救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然后国一日生下来，哈，你可以讲说，从第七节、第八节有很多的看法，但是这些看法都说得通，哈。你可以讲说外邦人加入了以色列国，国一生下来，就很多。你也可以讲说是指这个以色列人全家得救，突然之间呢，属耶稣的国度，就多了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可以讲说这个国可以说是以色列国，也可以说是教会，属神的家。那么这两方面呢，都可以因为所生的男孩而产生出来哈。那这样事情谁听见神看过呢？我既使他临产，就要使他生哈。你的神说，我使人神他生，岂能使他避胎不生的？换句话说，这样事情一定会发生，而且果真的发生了。以赛亚书大概是主前八世纪哈，700多年之后呢，耶稣生下来了，他的国就生出来了，未曾娶老，一娶老就生出来。那这个娶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就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也耶稣基督成就了神的这个伟大的计划哈，耶稣的国，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若是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必然会起来跟我抗争哈。但是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耶稣愿意上十字架。因此，凡跟着耶稣基督的人，也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什么十字架？你会问哈，牧师啊，什么是我自己的十字架？我们的十字架就是自我，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老我常常哀怨，常常怨恨的人，常常不饶恕人，那个就是上帝要定我们十字架的地方。但不是自我指控，我在说哈，不是自己控告自己。什么东西、什么人来控告你的，那个都有问题。别人控告你，你就说耶稣替我钉十字架；自己控告自己，你也说耶稣替我钉十字架，感谢主。所以呢，我们在第十节找到安慰。第十节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令我安慰的话。他说：“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要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那第十节。怎么会有这个好像两极化呢？你看啊，他说你爱慕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代表什么？耶路撒冷说是以色列国吗？当然你可以从以色列的角度说，你爱慕耶路撒冷我们在诗篇里面有讲到，就是说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你们爱慕耶路撒冷。可是在启示录22章里面，21、22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新的耶路撒冷是代表什么？代表心腹。心腹是什么？心腹就是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以赛亚的先知预言当中，耶路撒冷是也可以代表教会的。所以你说你是爱慕教会的，与他一同欢喜快乐吧。为什么？我们教会就是承认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是我的主，有为他悲哀的。什么悲哀呢？你可以从以色列角度，以色列呢，以前呢，圣城在主后70年就悲哀的被攻下来，一直到现在荒凉荒凉荒凉荒凉，一直到1948年重新恢复啊！你曾经为他悲哀的，你要一同热上加热，为什么？因为悲哀过去了。因此呢，第十节就是成为我们一个新约信徒现在一个最大的安慰。为什么？你爱慕吗？你爱慕神的国吗？你爱慕耶稣基督的国度吗？我们前面才讲这个国度一日就要生出来了，你爱慕他了就要欢喜快乐。 OK， 你曾经为他悲哀的，你可以从新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曾经过得很苦啊，有人控告我啊，我自己也控告我自己啊，但是我现在开始要乐上加乐。因此呢，我们在说我们有些时候还会怪罪自己，我们有些时候 还有满身的罪恶感，我怎么又这样子，我怎么又那样子，可是我开始欢喜快乐。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喜乐，让我们的喜乐胜过我们自我的定罪，这个喜乐快乐的不得了。为什么？十一节他说，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满心喜乐。 所以在神的家中啊，我们彼此有安慰，在神的家中我们彼此相爱，在神的家中我们彼此有重担的要互相担待，在神的家里面呢，我们有缺乏的我们彼此供应，满心喜乐啊，好像江河是列国的荣耀延吉，然后如同仗义的河，你们要从中享受，你们必蒙抱在肋旁，摇弄在膝上，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这样安慰你们，也因耶和华耶路撒冷得安慰。这个是在讲到我们基督教会所要给弟兄姐妹的，你们看见心中快乐，你们骨头得滋润，哇，而且首相他仆人所行的必备之道，他也要向仇敌发恼恨。所以上帝赐福给教会的旁边的人一定看得见，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最大的安慰。你看到没有，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欢乐的就是爱慕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很高兴，因为神作王，神要替我们伸冤。那些忧愁的人，就是不认识耶和华不认识耶稣的人，他们就很忧愁了，而且他们忧愁的15节开始说，看哪，耶和华从火中降临，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要用火来毁灭这个世界。这个在彼得后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我们前面知道呢，上帝以洪水灭了这个世界，是在诺亚的时代，但是因为他放了一颗洪，他就说他不会再用洪水灭世界，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用火来灭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上这个先知的预言是非常的一致性的。16节，因为耶和华在一切有血气人身上以火刀施行审判，被耶和华所杀的必多。那请注意，这是被耶和华所杀，神到时候来审判的时候是不讲情面的，那个时候人就没有悔改的时刻了。所以我们还要赶快传福音哦。虽然现今的世代悖逆，虽然现今的世代得罪上帝，但是神还是有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所以我们基督徒就是勇敢的传福音，跟他们讲说，你虽然很坏，但是上帝现在给你机会悔改，你要不要？要的就赶快，不要的那将来你一定后悔。17节是一个非常容易搞混，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说实在，这节经文呢，看了以后呢，我非常的被搅扰。17节他说，那些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进入园中，跟在其中一个人的后头，吃猪肉和仓鼠可憎之物，他们必一同灭绝，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在想说，前面在讲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怎么会跑到一个人的后面跟他吃这些猪肉跟仓鼠呢？那么17节到底是在讲什么呢？你可以讲说15、16节他在讲那些不信耶和华的，不拒绝接受耶稣的人，这是上帝的审判，这是上帝向他的仇敌发恼恨的地方。可是17节这些人是谁？原来17节你可以讲说，指信徒当中偷偷拜偶像的这些人，是在教会里面的。如果说17节我们真的读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一些的神学观念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在这种以赛亚书66章17节特别讲到这些人还在吃猪肉仓鼠可憎之物，那就是表示说是一个属灵上面的污秽。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把耶稣吃进去了，把耶稣的血吃进去了，所以你从这个观念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属灵上面的洁净，我们是把耶稣吃进去，属灵上的污秽就是把上帝不允许的不洁净的东西，猪肉仓鼠这些可憎之物把它吃进去。所以这些人是一个属灵的污秽，那这些人竟然在分别为圣洁净自己的基督徒或者是以色列人当中，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也有这些的人啊。这些人神说你要一同灭绝，但是后来基督徒里面这样子的人是不是也要灭绝？ 我们在这边要悔改，我们不能够脚踏两只船。属灵上，我们要从世界上分别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每一个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十字架就是对付自己的污秽。这个十字架不是在怨天尤人，不是自我定罪，而是真实的在神的面前因他的话语而站起。因为这些人他说一同灭绝。因为如果你想说十七节只是在讲外邦信徒，这些外邦信徒是拜偶像的、哦、他们一同灭绝，这些拜偶像的你可以在十五、十六节上面，就包括在这些人当中，他不认识神嘛，他们完全不认识神嘛，所以当然你不认识神，你就灭绝。不必十七节特别又分出来说，这等人也是一样一同灭绝。所以唯一比较合逻辑、合理的解释，就是属以色列民当中还去拜偶像的，就是在教会当中。还是有属灵污染的、污秽的。我们在上麦约翰课的时候，他也曾经讲，他说在教会当中，有些的人他就是做 witchcraft， 就是行巫术的。那些行巫术的，就是像这里所讲，他们有属灵的污秽，他们寻求个人的能力 power。他们不管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只要他们有这个能力，他们就愿意追求，但是他们追求到邪灵的能力，透过行巫术、邪术，那这一些神说他们要一同灭亡。所以十七节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警告，是上帝的非常不喜悦的。好，从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这个地方呢，又话锋一转，这地方是讲到主后七十年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讲？他说我知道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念，这是其实是跟着前面的，就是说十八节的上半段是指的这些吃这些猪肉啊、仓鼠啊这些一同灭绝的这些人，他说神知道他们的意念，神知道他们的行为。然后我觉得这一节应该是从时候将到，我将万民万族聚来，要看见我的荣耀，我要显神迹在他们中间，逃脱的人我要差到列国去。那你可以讲说在 AD 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灭的时候，逃脱的人我要差他们到列国去，因为在主后七十年发生了一个大神迹，就是这个城被毁灭之前，所有的基督徒都逃脱了。所有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主后七十年，所有的基督徒受到圣灵的启示，每一个人都逃出来了。他们跑到哪里呢？跑到今天的约旦里面的 Petra， 佩特拉，跑到那边去躲避罗马军队的攻击。他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跑了，都离开了。所以呢，这是他的神迹，万民万族来看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所以你可以看到呢，重新又再讲一次啊，讲到主后七十年的情况。那这些人就是被拆到列国去，到他斯啦、普勒啦、路德啦、土巴啦、亚王，就是全世界。没有听见神的声音的你先看到就是说完全的就是宣教。然后从二十节、二十一节就讲到说，这些人将来有一天呢，都要回到以色列来献供物给耶和华。然后二十一节很妙，他说我要将他们从间取人为祭司为立位人，这些人讲到土巴、亚王啊、他是啊这些地方，他说这些要取这些人来做祭司为立位人啊，这个呢很明显的就是在讲新约的教会当中，我们呢，我们有祭司有立位，事实上我们呢就是属灵的祭司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做圣洁的祭司， 君尊的祭司。那这个就是在讲教会的时代啊，所以你可以讲说十八节到二十一节是讲教会的时代。那我在讲神对末日的审判啊，以赛亚他比较没有办法分别出这个时候是主耶稣第一次来要做的事情呢，还是第二次要来做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呢，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绝大部分都在讲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做的事情，但是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却是在讲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要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个实在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上帝美好的计划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只能够感恩哈。最后22、23、24这三节呢，也引发出了很多的讨论。他说，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要决定的就是22、23、24节到底是指千禧年呢，还是指新天经济新天新地永恒的世界。那新天新地永恒的世界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去看那些违背神的人的尸首，他们从事不死，他们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要证悟他们。那如果说是在千禧年的话，那勇士的人在做什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又引起了很多的讨论哈。就讲说新天新地，那我们前面65章也在讲新天新地，但是65章里面所讲的新天新地应该是千禧年。所以如果说66章再讲一次千禧年的话，就好像又重复了。因此我现在我的目前我的领受了哈，这个新天新地应该是在讲真正的新的耶路撒冷下来的时候，那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而且千禧年之后，那你就会永远长存哈。那而且耶稣基督呢，在24节，他在马可福音第9章里面有讲到那些下地狱的人，在那边要受痛苦直到永远，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那这一些啊，就让我觉得整个是在讲真正的启示录21、22章的情况。那的确啊，所让我们比较 confused 啊，就比较混淆的就是尸首这两个字啊，24节是尸首这两个字，那到底他们有没有知觉啊？这些人的尸首，那这些人有没有知觉？那这个的确在神学上面呢是有一个问题哈。所以也有神学家就他有一个神学观念，就是说灵魂就灭绝了，因为没有感觉了嘛，好，所以尸首从事不灭，火是不灭的，从事不死的，那他们应该没有感觉。你看他说这个是尸体嘛，那尸体就是没有感觉的意思。还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说他是一个尸首，他好像死了一样，但是因为他没有神的灵住在他身上，所以对于神来讲他们是死的人。这个观念就像在伊甸园一样，他说神说你吃了那日子必定死，死亡的解释就是与神隔绝的意思。所以如果说你是从一个属灵上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尸首的话，这尸首就是表示没有神的灵在那个地方。因此当耶稣基督在讲这样的事情，耶稣基督来解释的时候，我们要尊敬耶和华，不，耶稣所讲的。我们翻一下到马可9章哈， 马可第九章，看一下哈，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马可第九章哈，我们从四十六节哈，马可九章四十六节啊到四十九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哈，四十六节。马可九章四十六节，他说：“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面。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回到以赛亚六十六章来看。因为耶稣基督非常明显的啊，虫是不死，火是不灭的这句话，只有在马可福音耶稣用到。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啊，如果说我们真正的来探讨这个尸首的话，那我们可以讲说这个尸首就是伊甸园里面所讲的，神看他们是死的，为什么？是因为神的灵就不住在他身上。所以这些尸首有没有知觉呢？是有的，因为耶稣说他们要在那个地方是是永远都在地狱里面哈。如果说你被丢在地狱里面没有知觉，耶稣也不用讲说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还要用火来当用盐来当来腌个人哈。所以如果没有知觉的话，耶稣就不用这样讲了。所以呢，你可以说耶稣基督他讲呢，就推翻了这一些的人认为这个尸首是没有知觉的。那因此呢，我这是我目前的解释啦哈。那我们就看到以赛亚书从六十六章，事实上你如果读六十六章的话，我们应该是从读回到第一章。如果从第一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哈，第一章以赛亚一开始就写哈，他是什么？他是要以色列人呢重新的什么？重新的归正，重新的悔改。你从第一章再读一次，然后再读第六十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从第一章跟第六十六章神都几乎在讲同样的事情，他怎么审判恶人，怎么样拯救行义的人，怎么样拯救那些痛心悔改而且呢因神的话而战惊的人。所以他的信息没有改变，第一章跟第六十六章是一样的，但是他所痛心的是他自己的百姓居然不认识他，居然转而背逆离开他。但是我们是讨神喜欢的，我们希望上帝常常眷顾我们，上帝常常垂听我们的祷告，对我们说话啊，这就是我们要求的哈。我们实在很感恩哈。我们呢今天就讲到这边，我很高兴的，以赛亚书终于讲完了。我想下一次，我们呢，本来打算是从马太福音开始哈，但我最近又有一个新的感动，但我最近的新的感动呢，是想要带领大家有一点小小的操练，来操练听神的声音哈，因为我觉得神带领我们。圣经上有知识，正确的读圣经的话，但我觉得有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读经的时候能够听到神对我们说话。神对我们说话有很多的途径，但我们有没有抓到他对我们说的话。他对我们每一天的说话都不一样的。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非常非常的新鲜，大概就是上帝让我做一个梦，梦见我跑到一个图书馆， 我去翻一本基督教在中国的这些历史，结果一翻呢、啊，每一页都有很可口好吃的糕饼点心，一打开来，哎，就有东西吃哎我一打开就吃了一些，哎，觉得很好吃，那我就想说啊，这本书这么棒，我要借回家，结果一看那本书没有什么编号了，书没有办法借出去，那我就坐下来跟一些人分享，结果分享的是谁呢？分享的是土耳其人啊，所以每一页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糕饼点心都是非常好吃的。我还记得在梦里面说，哎，你们小心一点，不要全部拿光了哈。哎，每一页都拿一些，每一页都拿一些。我在想说，哇，怎么那么好吃啊？哎，这些是不是就讲到土耳其的这些糕饼哈？那这些分享这些人都很高兴的啊。那正在想说有没有其他的地方了，说哎，我梦就醒了。所以我相信这是神在跟我讲话啊，但是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我们还在寻求，但是。这个书里面有很好吃的糕饼，那我相信神给我们的话，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要让我们吃，要让我们享受的哈。很感恩啊，今天做了这个梦特别有意义，特别是在讲完以赛亚书的时候，所以我在想，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些小小的操练哈，我有一份资料。就是如何听神的声音哈，那我想我会发给大家哈，那祝伯母会印一份给你哈，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就开始来啊操练，那我基本上我想在我们其他的小组，我带的小组呢，我想有些时候我也会拿出来应用，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我们读经，我们查经。但最重要的是跟神建立关系，因为跟神建立关系是一个基本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属灵的活动。那我们也许过去在追求恩赐，我们追求圣经的话语，但是我们现在要求神对我们说话。那神对我们说话有很多的途径，那我们希望呢，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方面有这样子的突破。因为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要按名叫他们的名字，呼唤他们，所以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名字，我们要听到神呼唤我们。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什么分享？
有刘牧师，就是第八节哈，
是
第八节。那我就想到那个代祷的事项，那这样就是有人跟我说过，说就像我们信耶稣，我们今天渴慕神啊，那就是有人为我们代祷，有付下缺乏嘛哈。那我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为一些比如说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拜偶像的，或者说被一些捆绑的很重的，为他们代祷的时候呢？然后还有前两天为一个，他好像是被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好像所掳的，然后我有带他去我们的现在这个教会，但是我跟他在一起接触的时候，他那个思想就很那个意识很混乱，我就会被搅扰，那个头很痛，然后回家之后呢，我就要自己安息很久，差不多要3个小时才能够从那个里面出来。那就是说，我的问题就是请教刘牧师，我们都会每天早上宣告说，我穿上属灵的全备的军装，戴上医治救恩的头盔。那如果说已经穿上这个全备军装，戴上头盔的话，为什么还会沾染？那主耶稣的宝血划清界限，十字架挡在中间，为什么还会被搅扰？那像我之前在上班的时候，那有一些人，他们就会里面有很大的苦毒，他们在那个控告的时候抱怨的时候，哦，我这个肚腹这边就会很痛很不舒服，就是那个灵里那个征战很强，刚没一会儿我就会去拉肚子，那个拉得很重，就这样。我想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不是穿上了吗？还是压根都没穿？
OK， 很好的问题哈。 这个有点深啊，我就试着用很简单的回答哈。因为呢，你是一个代祷者，神呼召你做代祷者，这个是很明显的事情。那你对于属灵的事情会很敏感，有些人对属灵的事情很不敏感，那你是对属灵的事情很敏感的。那这个敏感的当中呢，你说你好像被攻击，其实不是，其实呢，你是可以讲哦，我大概有80%的把握可以确定了，你是比较是一种知识上的言语哈，这个比较深啊，就是说你到别人的感受或别人的痛苦，你会什么？你会感受得到。那这个并不是你受到的攻击，而是呢，你与哀哭的人同哭，你跟他一同经历苦难。所以这是你很特别的一个神给你的。那你就会讲说，奇怪，他的痛苦怎么会跑到我身上来？好像我被他沾了。其实不是，就像我讲的，是你跟他一同经历，所以因为你是代祷者，你陪他一同经历这个痛苦。你千万不要想说，哦，我被沾染，不是，是因为你的职分是取劳者。你刚刚讲，你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很好，你就是取劳，你是为他来代祷，他身上的痛苦，他自己没有办法征战。所以你好像在为自己征战，好像你透过3个小时你才能够出来，但是你要知道，当你出来的时候，你就顺便也带他出来了。这个是你很特别的一个属灵的代祷者的特有的特质，不是你被沾染，是你在为他在代替他打仗，你在为他补破口，因为他的破口成为上帝要你去为他补，所以你才会有这样子的屈劳。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不是被攻击，你是在为他征战。征战过完了，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倒霉，还是我怎么这么容易受到攻击？不是，你不是受到攻击，因为上帝托付你为这些人守望。Okay, 不是你，不是你被攻击，你主力军装都穿得很好，而是神把这些的负担放在你身上，所以那些使你头痛的，那些话语的攻击的，那就是上帝要你为他们祷告的。对，我有80%的把握了，我20%还不知道了，但是你自己在问上帝说，刘牧师所讲的，你在灵里面阿门不阿门？好吧，你要自己去分辨啦哈。当然有些人他的灵里面是很强势的，那那些人你可能灵里面也会很不舒服，那也可能是真的是受到攻击。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受到攻击也好，你3个小时就可以出得来已经很不错了，有人要好几天呢。好，我看过一些不同属灵体质方面的人，那每个人的处理的方式时间都不一样，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是上帝所呼召的代祷者，你有这样子的体质是神特别给你的，因为你可以承受这样子的苦难。你了解我意思吗？哈，
了解，谢谢刘牧师。
OK， 好，那我们做个简短祷告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以赛亚66章当中很快的能够经历，我们求主在里面留一些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仰望你，我们做一个因你话语战兢的人。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祝福，让我们下礼拜开始我们有一些短短的操练，我们怎么样操练听神的声音，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